那大家想想看，知不知道，当我们华人在庆祝元宵节的时候，同时全地的犹太人他们也在庆祝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大家知道吗？普尔节啊，普尔节呢有记载在圣经的以斯帖的里面啊。那你跟你旁边人讲说，这一天啊是一个转忧为喜的日子，是一个转败为胜的日子，是一个财富大转移的日子。阿门啊，真的啊。你要知道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啊，神给我们这个日月星辰哈，他是要给我们啊，就是有节期啊，有记号，有节期啊。那我们可以活在这个周循环里面，有一个叫做 chronos 啊 ，chronos 就是说一种循环，时间的循环。可是还有一种时间叫做 kairos， 有听过这个字吗 ？kairos 啊 ，kairos 的意思就是说神做事的时间。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发生的，就好像我们有神的话，有 logos， 有没有 ？logos 是神的话，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叫什么 ？rhema 是什么？就神的话，就好像有一个生命，有一个力量就爆发出来。当神的话进到你里面，就释放你出来，把仇敌，魔鬼。好，各种诠释把它打破，那个东西就是 logos， 突然就变成 rhema。好，那今年2021年，从去年2020年到现在哈，那有一个先知叫 Chuck Pierce， 他就讲说2021年今年接下来哈，就是要进入逾越节。好，他说全世界啊，我们过去所以为的逾越节都是在旧约里面啊，犹太人每一年在过的。可是哈，他说今年就2021年的逾越节会成为全世界的逾越节。那我们刚刚过去的哈，就是前两天，今天是亚达月，算是亚达月算16号了。14、15号是亚达月，就是这个14号就是犹太人在庆祝的普尔节。那就是当初这个敌人，犹太人的敌人想要借的这个抽签，普尔的意思就是抽签，他们抽签抽到这一天，想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结果呢，上帝呢就兴起了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就在敌人要命定消灭犹太人那一天，结果一个大翻转，把敌人消灭了，还把敌人的财富全部转移到犹太人的手中。那今天呢，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哈？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这个信息，得着长子的名分。我要告诉你们，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不是只是一个 logos， 要成为一个 rhema。跟你的旁边人讲说，今天神的话要在你耳中应验。相信的请举手。啊，很重要哈。我们一起先来读神的话好吗？哈。我们就读希伯来书12章，从22节读到24节。啊，你今天在读这句经文的时候，你要相信这句话是指着你说的。这句话会带着能力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而且你这一生可能都要一直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已经不再只是圣经上的一句经文，你能够把它背下来，当然最好。但是这要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盼望。啊，王宝宝，我们请起立好吗？好，我今天就只有这三节经文，没有更多，但是你就相信，你就跟神说，神啊，这三节经文要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应验，我要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来，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下一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阿们。好，请坐。为什么这节经文这么重要？他讲说我们所盼望的是新天新地，对不对？是新耶路撒冷，是锡安山，是将来我们都要去的地方。但是在那里是什么人可以去的呢？我们看下一节，下一节23节，他讲到说是有名，你的名字会被记录在天上，是什么？诸长子。好，问问大家哈，我们当中是家里是老大的请举手一下。好，很多哈。是老二的请举手一下。好，是老幺的请举手。好 ,OK, 好，还蛮平均的哈。那如果说是长子就是老大的话，那你觉得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可以被记录在那里？那圣经上的长子到底是什么？耶稣有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儿子，一个叫小儿子，哪一个是长子？哪一个得着了福气？哪一个进到了宴席？那大儿子有没有得到？不知道，耶稣没有把那个故事说完，是不是？但你觉得神的心意是不是希望大儿子也要回家？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美国念书，拿了个电脑博士。其实我跟大家讲，我心里面我并没有想要回来台湾，我也是逃离的。我跟那个大儿子一样，我逃离开。因为我原生家庭并不是那么的美满幸福，所以呢，我里面是有一个逃离的心理。但是两年前神把我带回来，他叫我放下。我40岁那年我信主，然后呢，信主没有多少年之后，神就呼召我做牧师，叫我放下地上的所有的这些我以为的美国梦，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60岁的时候，神第二次呼召我，说你放下你美国牧师的光环，你回到台湾。我说哇，我台湾没有产业我已经在美国这么多年了，我可以在美国退休的。但是神就呼召我回来。我说上帝，你要我回来台湾做什么？神跟我说，你回去做长子。我说神啊，我已经是老大了。神说，老大不一定是长子。然后神就开始给我很多圣经上的开启，所以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你将来能不能来到新耶路撒冷，来到锡安山，进到神的国度？你的名要被记录在天上，你要成为一个长子，你的名才会被记录在天上，你才能够进到那里去。今天的信息重要不重要？你要不要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兄弟的相争，大家知道吗？是不是？还有姐妹的相争，有没有？圣经里面第一个凶杀案是谁？谁杀了谁？该隐杀了亚伯。那亚伯他的名字其实就是虚空的意思Avel, 亚伯。那这个该隐是个哥哥，你知道我们中国字甲骨文里面把这个故事记录在中文里面，凶手的凶怎么写呢？手拿起来写一下，上面是不是跟一个口很像，然后有个叉叉，底下一个鹅，有没有？凶手，凶手不是偷东西不叫凶手，抢东西也不叫凶手，要怎么样才叫凶手？杀人才叫凶手，对不对？凶手的凶跟兄弟的凶是不是同音字？写法像不像？很像，却好像是什么？哥哥头上有一个记号，有没有？有个叉叉。这个事情有没有记录在圣经上？神有没有给该隐一个记号？ 那哥哥是为了什么杀了弟弟？因为嫉妒。跟你旁边的人讲，嫉妒是会杀人的。我告诉你哈，什么人是真正是因为嫉妒被杀哈？耶稣。你们去查圣经哈，圣经里面有两次讲到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是因为他们嫉妒他，被嫉妒。为什么？耶稣好会行神迹啊，耶稣的祷告有没有落空过啊？哇，他是不是宗教领袖啊？啊，耶稣在当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你们知道吗？哦，他是加利利来的人，加利利有出过先知吗？没有啊。那怎么跑出来一个人？哇，祷告什么行神迹，死人复活，麻风病得洁净。那这些宗教领袖会不会很生气？会啊，他们里面就充满了嫉妒啊，到一个地步要把他杀掉啊。但是你要知道啊，神要做的事情，上帝到底在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从去年开始，整年哦，整年全世界啊都在经历这个灾难，对不对？我们都很希望赶快结束，赶快结束。但问题是，如果神的工作没有完成，你觉得他会结束吗？那工作，神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讲，神的工作哈，他的心意哈，跟我们人很不一样。神的价值观跟我们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耶稣曾经为了拯救一个人，这个人啊被鬼附，被鬼附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住在家里面，他没有办法住在村子里面。结果他住到哪里去了？住到坟墓堆里面去了。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亲戚啊，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村子里的人，这个人任何人看到他都很恐怖啊，是不是啊？这个脏兮兮的，然后疯疯癫癫的，然后会吓人的，你走过那个坟墓还跑出来吓你的，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啊？对社会有没有贡献啊？可是你知道耶稣为了这个人啊，耶稣渡过这个加利利湖，还经历了大风大浪，就是要来拯救这一个人。这个人我跟你讲，他连看自己都没有用了，可是耶稣哈，看见他就要来拯救他。结果耶稣看到他的时候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耶稣是在对他里面的鬼说话，他说我叫什么？群。然后耶稣就说，那你跟我出去。去到哪里？去到猪群的里面。结果有多少猪被这些鬼附啊？超过2000头猪耶。台湾现在一头猪多少钱啊？1万1万5哈，对不对？看大小哈。那2000头猪就是2000万到3000万。这些猪怎么样？跑到水里面去淹死了。哇，你觉得那些村庄的人看到耶稣来了，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得医治了，他们是不是说，耶稣哇，你好棒啊，我们欢迎你？有没有？没有他们跟耶稣说什么？拜托拜托，请你离开我们，你光是救一个人，我们村子就损失了3000万，那你再救3个人，我们1亿，我们赔不起，请你离开我们，对不起，我们不欢迎你。你们了解我意思吗？神的价值观跟我们人的价值观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哈。那你想想看，今天全地，今天已经不是只是埃及这样的一个灾荒了，现在是全世界。那神在做什么？我告诉你，神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他要恢复。圣经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他说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 不然的话要怎么样？咒诅要临到遍地哦。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咒诅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这个咒诅已经来到了。但是这节经文在讲什么？这节经文在告诉你的是说，哈，如果你愿意回转，你的心愿意回转，这个回转的能力可以破除这个咒诅，明白吗？神的心意不是要咒诅，神的心意是要你回转。神借着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我要让你而且你的后代成为全世界的祝福，是不是？好，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然后这个祝福有没有传到以撒？有没有传到雅各？有，他们一代一代的这样来祝福下去。但我问你，雅各十二个儿子有没有相亲相爱？我告诉你，他们会结党结派，他们会互相陷害，会互相出卖。哎呀，惨了，你知道吗？神祝福了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子孙要祝福全世界，然后就才三代而已哦，就生了十二个孩子，然后呢，他们就彼此出卖了。啊，你觉得这样一个会彼此出卖的家庭，可以成为全世界的祝福吗？可以吗？他们这个家庭里面有说不出的秘密啊。你觉得他们当中有谁会有那个勇气去跟爸爸讲，爸爸，其实约瑟是被我们卖掉的，他不是被狼吃的。你觉得有谁敢讲吗？这个秘密很可能其他的兄弟都会说，我到我死掉我都不会说的。可是问题是，这个是个咒诅，对不对？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秘密都不说出来，那会怎么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耶。所以圣经上讲说，这个咒诅是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就圣经上讲的，这个叫做祖宗遗传的虚妄的行为。那神要来拯救，神的心意是要拯救全世界，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这个家族来祝福全世界，可这个家族现在已经这样的分崩离析，怎么办？所以神在当时哈，就在埃及，在迦南地，他降下了七年的灾荒，七年，而且事先告诉他们哦，他借着法老的梦，他梦见七年要有这个丰收，然后七年有灾荒，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梦，就把约瑟从监牢里面把他释放出来。约瑟哈，他很被他爸爸宠爱，对不对？好，雅各有十二个孩子，哪一个是长子？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对不对？哪一个是长子？啊，哪一个是老大？啊，有人圣经比较知道是叫流便啊，流便，流便的妈妈是谁？是利亚。那雅各喜欢的是哪一个太太？拉结。啊，雅各他看见拉结就爱拉结，他就为他工作了七年，为了得到这个太太。可雅各这个名字叫什么？这个意思叫什么？叫做骗子。哇，雅各啊，他是一个很想要被祝福的人，他为了要得到祝福哈，他连出生之前他都跟哥哥抢哎，为什么？因为哥哥啊有双倍的祝福，是不是啊？他还没出生呢，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了解。但是哈，因为神说他要借着夏娃的后裔啊，要来打败仇敌，所以呢 犹太人他们呢都会很想要做长子，要得到这个打败仇敌的这个祝福。好，而且神也跟他们讲说长子就是双倍。所以这个雅各啊还没出生就跟哥哥抢着要出来，结果哥哥先出来，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有没有？那个抓着哥哥脚跟那个名字就是希伯来人叫做 Yaakov， 就是啊，其实也是骗子的意思。结果他没有抢赢啊，出生的时候没有抢赢啊，后来他就处心积虑啊，后来有一次哥哥去打猎很累的时候回来啊，他就烧了红豆汤，哥哥说给我红豆汤吃，他说可以啊，那以后你叫我哥哥啊，你叫我哥哥我就给你红豆汤吃。那哥哥说我们也不过就差个几秒钟嘛，谁是哥哥有什么了不起，好啦好啦叫你哥哥啦，就把圣经上说以扫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你想说这个好像很小的事嘛，长子的名分有这么了不起吗？结果呢到了后来爸爸要走的时候，他觉得说他时间到了，他说来来来孩子我要给你们祝福，他跟老大说你赶快去给我 烧羊肉打一个野味来，我来帮你祝福。结果被弟弟知道了，弟弟就骗了爸爸，穿上这个哥哥的衣服，然后还弄上羊毛在手上，然后爸爸眼睛看不清楚，然后就骗了爸爸的这个祝福，给长子的祝福。就也很奇怪了，雅各得到了长子的祝福，接下来的日子是什么？逃难，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一逃就是20几年。好，那重点是雅各他用骗了爸爸，又骗了哥哥，结果呢神就兴起另外一个比他更厉害的骗子，是谁啊？拉班，他的舅舅。他为他所爱的拉结工作了7年，然后他来说好，我把我女儿嫁给你。结果新婚之夜过后，隔天早上太阳出来，他睡眼惺忪张开眼一看，哇，怎么是利亚？我所爱的是拉结啊，跑去跟他舅舅去抗争。他舅舅说我们这里的人总是大姐先嫁，怎么会先嫁妹妹啊？你如果要再娶妹妹，你还要再工作7年。所以你们觉得雅各，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在爱拉结了，是不是？可是利亚想不想得到丈夫的爱？很想，对不对？终于啊，这个利亚好会生啊，我告诉你，他只要跟雅各同房就会生孩子。结果呢就给他生了第一个老大，叫什么名字？流便。流便是什么意思？流便希伯来文叫路便，路就是看啊，儿子，上帝终于给我一个儿子，让我可以得着我丈夫的心了。结果有没有？没有。然后呢他又生了老二。哦，这个利亚好高兴，说上帝终于听见了我的苦情啊，所以给他老二取名叫西面。西面的意思就是神垂听我的苦情，神听见了。西面就是神听见了。还是没有。后来生了老三，这一回我的先生要跟我连结了，立位叫做连结，我的先生一定跟我和好了，有没有？没有。后来又生了老四，这一回他说我要单单的来赞美神。所以犹大的名字叫什么？赞美，我要赞美神。犹大是老四。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在这个出生次序当中你知道老二是最容易受伤的，有没有？有听过这个老二情节老二叫西面。所以老二很可能跟后面的这些老幺因为每一个嘛，从老三老四老五，每一个都曾经是当过老幺的，你们了解吧？都曾经是啦所以老二跟哪一个都处不好很难啦这个就是说人的心理状态里面那 在这个当后来哈，那你知道这个爸爸呢又偏爱这个约瑟，你觉得爸爸的偏心啊，哈，他会不会遮掩？雅各爱约瑟，他一点都不遮掩呐，啊，他还给约瑟做了一件什么彩衣哦，啊，那这个约瑟啊也很白目啊，我们台湾人讲叫白目啊，哈，啊，他懂不懂哥哥们会嫉妒？他也不懂啊，他穿着彩衣啊，就一天到晚就炫耀给哥哥看，你看我是爸爸最疼爱的，哈。然后他做梦啊，会梦到说他的哥哥们都会跟他下拜啊，他也不懂得遮掩或者修饰，他跟他讲我梦到你们都跟我下拜耶，哦，所以惹起这个杀机，哈哈。然后呢常常哥哥们啊去放羊啊，弟弟爸爸会舍得让弟弟那个约瑟去吗？不会，你就陪在我旁边啊，哥哥们去放羊，放羊很危险啊，碰到什么狮子啊野狼啊什么的啊，哎呀你就陪在我旁边不要去啊。那偶尔啊爸爸会说约瑟你去看看你哥哥他们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几天没回家，然后约瑟跑去看啊，在那边喝酒啊玩女人啊做什么啦，跑回去跟爸爸打小报告啊。所以那些啊哥哥每次回来啊，爸爸就说我知道你们又在做什么坏事了啊，你怎么知道啊，约瑟都告诉我了啊，你们觉得这个约瑟在兄弟当中会不会讨喜欢？不会嘛，对不对？啊，终于有一天呢，哥哥们他们又出去放羊了，很多天呢。爸爸说：“哎呀，你去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约瑟就去了，穿着他的彩衣啊，高兴了哈，哎，我是爸爸最宠爱的，最宠爱的哈。然后哥哥远远看到哈，心中就起了杀机，这一次哈，非要把这个眼中钉除掉不可。他们都想要得到爸爸的爱，他们都觉得爸爸不应该偏心，可是怎么处理？那把他除掉了，爸爸就没有心可以偏了啦。然后呢，这个犹大哈，他出了一个主意哈，他们本来是要把他杀掉的，可是后来来了一群这个啊商旅哈，从埃及来的人哈，犹大就说那就把他卖了吧，好，卖了还有钱拿了，把他杀掉没有什么好处，卖了还有钱拿，好，他们就把这个把他给卖了，卖了以后啊，还把他的彩衣哈把他撕裂，然后呢用这个羊的血涂在上面。带回去给爸爸，爸爸，啊，你的儿子约瑟死掉了。他们以为时间可以医治爸爸的伤心，其实没有办法。啊，雅各他就是爱约瑟，啊，他永远他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得到安慰。每一次过年过节，就是摆12个。啊，筷子在那边等着孩子回来，他也没有看到约瑟的尸体，只看到一个彩衣，他心中一直还在挂念啊。但是从那之后，约瑟不在之后，你们觉得爸爸会平均的去爱每一个孩子吗？啊，爸爸把所有的爱都放在谁的身上了？放在便雅悯的身上，因为便雅悯是跟约瑟唯一的同父同母的兄弟。所以爸爸就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便雅悯的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啊，饥荒又来了，啊，饥荒来了，他们必须要去埃及去涤粮。啊，那你知道圣经上在讲到这个故事哈，啊，从这个他们出卖了弟弟之后哈，啊，然后呢，应该是接下来就要讲约瑟到埃及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可是没有哦，圣经突然在这个出埃及记38章37章是他们兄弟把弟弟出卖了，然后38章突然就跳到了犹大的故事去了，就讲犹大了。讲犹大什么呢？好，第一节就讲说犹大哈，他就离开他的兄弟， 他就下到亚杜兰去了。什么叫下到？那个希伯来文叫 yared， 就是他就等于是往下，就是说当然在地理上面的确是往下走，可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亚杜兰这个字，圣经上什么地方还提到亚杜兰？大卫逃难的时候，有没有有多少人跟从他呀？有400个跟从他的，都什么样的人啊？欠债的啦，窘迫的啦，被逼迫的啦，就是很落魄的人啊，逃难的啊，跟着他到了亚杜兰。所以那个地方很可能是一个很隐秘很贫穷的地方，那犹大离开他的兄弟就下到亚杜兰，就在那边就定居在那里咯。他觉得他不配跟他的兄弟住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出卖兄弟的人，他里面有一个自责，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也没有办法去跟他爸爸去讲这件事，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弥补，他很痛苦的离开。然后呢，那10多年的时间，神也好好的管教了他，他生了3个孩子，然后呢，老大娶了一个太太叫做他玛，结果呢，这个老大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老大就死掉了。那犹太人有个规矩，如果老大死掉了，哥哥死掉了，如果他没有后代，那要怎么办？要让弟弟去娶哥哥的那个太太遗孀哈，来为哥哥留后。如果生的是个儿子，就要用哥哥的名字来成为哥哥的孩子，这样来帮哥哥留后。结果老二啊，不愿意帮哥哥留后，他可以跟他玛上床，可是不愿意让他怀孕。结果怎么样？上帝让老二也死掉了，好，恐怖恐怖啊！我跟你讲了，在卧房里做的事，上帝也看得到。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哈。那这下好了，那老三，那犹大敢不敢把老三再去娶他玛？不敢。那他玛来说。我2个先生都死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你应该把老三也要嫁给我，来娶我了。他说好啦好啦，你等一等，等这个孩子长大了再等2年，等他长大了再来娶你。他玛有没有等？等哦，他真的就等哦，等等等等到什么样，这个老三已经长大了哈，犹大没有把他来娶这个他玛，他玛知道他没有盼望了，他怎么样，他化妆成为一个妓女，站在城门口去勾引犹大，居然还跟犹大上了床啊！还跟犹大要了他的什么拐杖、他的皮带、他的硬件啊！因为他没有带钱啊！结果呢，后来他玛就怀孕了。后来呢，有人就去跟犹大讲说：“你的那个守寡的那个媳妇啊。”怀孕了，要生了，肚子都大了，好丢脸哦！你们家怎么做这种事？你们家守寡的媳妇大肚子了。犹大说：“太丢脸了！来人呐，拉出来把他用火烧了。”犹大很自以为意，对不对？我是一个很公义的人，我要为上帝的名要来执行公义，把这个他玛给他杀了。然后他玛就拿着硬件、皮带、杖，说：“公公啊，你看一下这是谁的？这个的主人就是我肚子里的孩子的爸爸。”哇！犹大吓坏了。他在那一刻哈，我跟你讲，犹大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他除了赞美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字根的意思，叫做承认。在这个时候，犹大他承认是我的啊，这个很重要哦。你如果不愿意承认，救恩没有办法临到你的身上。犹大承认了下来，他说：“他玛比我有益，他 他是个义人呐，我才是罪人呐。神是在那一刻，你知道吗？破碎了犹大。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约瑟的故事，讲他在监牢里面后来怎么样，经过了不容易，最后被提升，他会解梦被提升。好，接下来我们就跳到这个七年的灾荒。当这个灾荒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这个灾荒不是只有在埃及地，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也灾荒了，他们已经没有粮食了。然后爸爸雅各就跟他的孩子们说，听说埃及有粮，赶快到埃及去提粮。好，那你们想想看，雅各会让他所有的孩子都去埃及吗？啊，没有哈，他叫了十个，你们这些哥哥们都去，把谁留下来了？把便雅悯留下来了，好，留在身边，因为便雅悯是他最爱的。好，那十个哥哥们就到了那里，然后呢，约瑟就站在那边发粮食嘛，对不对？很威风嘛，他是宰相嘛，全埃及的宰相就看，突然就看到十个人远远的骑着很多的骆驼，骆驼群远远这样从沙漠这样过来，一看他的哥哥们来了，而且跪在他的面前，哇，是不是他的梦实现啊？啊，我要问问大家哈，约瑟他当了埃及的宰相，很风光，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不是应该回家探亲啊？啊，他是宰相了嘛，他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带着大量的礼物啊或者什么的啦，然后呢随从啊，然后呢这个吹角吹号啊，回到他的家乡说，爸爸我回来了啊，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他在埃及他知不知道回家的路？他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让爸爸哥哥弟哥哥们弟弟跟他一起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的伤害还没有得医治啊，他是被他的哥哥们出卖的，他不觉得他要跟他们分享他的荣耀，他不想，他甚至，你知道他娶了法老的女儿哈，还生了两个儿子，他给他的老大取名叫马拿西，老大叫做马拉西，你们知道马拉西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马拉西的名字的意思叫做忘了吧，忘了吧，让我把我的父家忘了，把我过去的伤害痛苦忘了，忘得了吗？经过了几十年他还是忘不了。而且这一次当全地灾荒的时候，他看到这些哥哥们来在他面前下拜的时候，他一算，十个少了一个，少了谁？少了便雅悯，是唯一跟他同父同母的弟弟没有来。你觉得他心里面会想什么？完了，我爸爸当初为了爱我给我做了彩衣，我的哥哥们嫉妒我把我给出卖了，我不在的时候爸爸会最爱谁？会最爱小弟弟，现在小弟弟没有来，他是不是也有三长两短呢？了解吗？他里面那个爱弟弟的心啊，他并没有爱他的哥哥哦，他没有想要跟他们相认哦，他只很着急的说，我的弟弟在哪里？他还活着吗？然后就把这些哥哥们全部抓起来说，你们是间谍，你们是来窥探的，我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除非你们跟我说实话，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哇，他们就说家里还有个老爸爸，家里还有个小弟弟，真的小弟弟还在。好，我这次我把粮食给你们，但是 如果你们下一次再来敌粮，如果弟弟没有跟你们来，你们不准你们见我的面。然后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啊，把他们的骆驼所有的那个笼子里面装满了食物送回去。他们回到了家乡，把食物卸下来，才发现哇，我们带去了金子银子，他也通通还给我们了。哇，这个宰相人怎么这么好，这么宽厚啊？他们都很惊讶，到底是怎么回事，搞不太清楚。可是食物终究还是怎么样，吃完了。你知道吗，约瑟很有把握哦，他知道他们还会回来。为什么？因为神跟他说了会有七年的饥荒。如果他们回去了，然后第二年，然后饥荒就完了，就结束了，对不对？可是他很有把握，因为上帝已经跟他四天都跟他讲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饥荒连长短神都有心意的，神在做什么工作？好，终于粮食用完了，然后呢？他们就说，那爸爸说，哈，赶快啊，赶快啊，你们十个再去敌粮啊，那个宰相那么好，他一定会给你们很多粮食的，赶快去啊。啊，这些哥哥们说，爸爸不行啊，有难处啊。什么难处啊？那个宰相说，弟弟如果不跟我们去，我们不能去。我爸爸说，搞什么啦，为什么你们要跟他讲你还有一个弟弟？不知道耶，他就逼着我们一定要讲实话，我们真的只能讲实话。然后那个爸爸有没有高高兴兴说，好，来来，便雅悯，来来，赶快跟哥哥们去，有没有？我告诉你，爸爸说什么？爸爸说，除非我死掉， over my dead body， OK， 你们没有人可以带着走这个便雅悯，我宁可饿死，我宁可饿死，我宁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我绝对不会让我所爱的，我上一次让我所爱的儿子约瑟去看看你们，你们就给我带一个血衣回来。我这一次如果再让我所爱的便雅悯跟你们去埃及，会碰到什么样的灾难？我宁可死掉。哎，我跟你们讲，这个爸爸的偏心有没有得医治啊？啊，好像这个爸爸永远都是偏心的，是不是啊？这些哥哥们讲说，爸爸你怎么还学不会啊？但爸爸就是不行，他爱便雅悯的心，他不会任何的隐藏。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说动雅各愿意释放便雅悯去呢？好了，现在老大出来说话了。老大是谁啊？流便嘛，对不对？流便有没有摸着爸爸的心啊？没有。他怎么说？啊，爸爸，你这么爱便雅悯，好了，如果便雅悯没有回来，我把我两个儿子也杀了给你。你知道，当这个第一次去的时候啊，啊，第一次去的时候，约瑟他把他的其中一个哥哥啊，叫西面，就是老二了，把他关到监牢里面了，啊，当人质啊，啊。所以啊，我跟你讲，那一整年啊，约瑟没有跟西面相认，了解吗？因为约瑟也是很受伤的，我要让你们尝一尝坐牢的艰苦啊！我当年主，你们把我出卖了，我还坐牢坐了十几年啊。约瑟里面没有饶恕的，但他很想救他的小弟弟。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啊，他说，流便，你有没有搞错？我已经少了一个约瑟了，我现在已经少了一个西面了，然后如果便雅悯也没了，你还要杀我两个孙子，你以为这样就会安慰我吗？所以这招不通了，那怎么办？这个时候犹大站出来说话，犹大说，爸爸， 我用我的性命来保证，我自己的性命。如果弟弟有遭遇任何的事情，我一定用我的性命来遮盖他，保护他，我一定会让弟弟平安的回来。就算我不能回来，弟弟一定会回来。哎呦，这句话让雅各的心被打动了。他说好，然后你们带他去。所以后来第二次去到埃及敌粮的时候，约瑟看着，哎呦，这一次哈来了多少十个哈，哎，包括便雅悯在里面，因为呢，他自己跟西面那个时候都留在埃及了，来了十个在他面前，他就按照他们的次序哈，哎，流便哈，这个西面哈，利位哈，这样一个一个在按照次序，然后排到最后是便雅悯，哦，他把五倍的食物放在便雅悯的面前，哇，让他们吃喝快乐哈，然后最后呢，把他们的这个粮仓粮袋哈装得满满的啊，就让好了，你们可以走了。可是他的心中哈只有一个想法，他要把便雅悯留下来，所以他就设了一个诡计哈，把一个皇宫里面的一个金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当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派兵去把他们追住，说你们当中有人偷了我们皇宫里面的金杯，啊，他们就说怎么会怎么会哈，啊，然后呢，结果就一个一个检查，最后发现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啊，然后呢，那个约瑟就说好了，来人呐，啊，把便雅悯关到监牢里去，其他的你们这些人通通给我回到迦南去，我不要再见你们的面。你知道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好机会，对其他的兄弟而言是个好机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爸爸是偏心的嘛，对不对？爸爸只爱约瑟，爱便雅悯，那现在便雅悯是个贼呀，他偷了东西，他被这个宰相抓下来了，那十个哥哥们回去跟爸爸报告，爸爸你爱错人了啦，你爱的是一个小偷啦，哦，他现在呢罪有应得，被关到监牢里去了，不是我们的错哦，爸爸不是我们的错哦，哦，爸爸你现在可以爱我们了吧，这是不是一个机会？但他们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你知道犹大跑来跪在约瑟的面前，就跟约瑟说 Take me, not him, 关我，我愿意用我的全生命来取代我的弟弟。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够再让我的爸爸伤心了，我爸爸爱这个小弟弟像爱他的性命一样，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来取代我的小弟弟。然后不是只有犹大哦，其他的兄弟也都跪下来，跪在约瑟的面前说 Take us, not him。 我跟你讲，约瑟他整个人就昏头了，他说我以为你们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都是出卖兄弟的人，怎么现在全都跪下来了？发生了什么事？他受不了了，你知道吗？他大哭啊，他跟他们相认说，我是约瑟，我是你们的兄弟。你知道约瑟是因着犹大让约瑟得了医治，让这个家得到医治。这个家要得到医治，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彼此相爱，然后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全地的祝福。什么叫做长子？今天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犹大最后成为耶稣的祖先。所以今天如果你读到启示录，读到耶稣的时候，他会讲他是犹大的狮子，他不被称为约瑟的狮子，他也不是流便的狮子，他是犹大的狮子。为什么？犹大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在这十二个兄弟当中，虽然他的出生次序是老四，虽然他的妈妈是利亚，是不是雅各所宠爱的那一个， 但是犹大他有一个得胜，他得胜了，他的爸爸是偏心的，他不再指控他的父亲是不公平的，他不再指控上帝是不公平的，他跨越了自己过去所有的这些觉得不公平的对待，他摸着了天父的心，他体贴他父亲的心，这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样的一个转向把这个咒诅给破除。今天神在做什么工作？今天全世界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咒诅当中。在马来西亚去年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啊，马来西亚这个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减少 80%。 为什么？因为车辆很少嘛，哈，行人都在家里。可是呢，这个家庭暴力死伤人数增加了4倍。跟家人相处容易不容易？如果有嫉妒纷争，有财产纷争，好不好相处？不好相处。神在做什么功课？神要医治我们。今天不是在乎你是老大老二老幺，在乎的是你愿不愿意得医治，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将来你的名会被记录在天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伟牧师。
我们准备一下那个阿巴父唱给我的歌的那个 video 好了哈，我们等会来用这首歌，我们来有点会后的追求。我们夫妻现在哈都是一起出来服侍，所以你们很有福气哈，你们只要请一个牧师，两个牧师都会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我们在以前服侍的18年当中，我从来不愿意跟我先生一起服侍。我们这当中我们有家人，我还是可不可以请心柔上来哈？我们这个事情非常有恩高。好，我们从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青少年，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学音乐哈，当然我自己学音乐我也越发的了解音乐能够到的领域哈，不是文字可以到达的。因为音乐本身是神给我们人哈，我们这世界上的人最好的礼物，因为他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越过我们的理性，越过我们这个头脑。今天你听国瑞牧师哈，国瑞爸爸在这边讲的这么生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哈，这个犹大的故事，整个雅各家族的故事。你如果是只有在头脑里面理性里面去听这些东西，你可能会听不明白，你想说啊，他怎么讲得这么兴奋呢？怎么讲得这么有情感？我要讲啊，我第一次听我先生讲这个的时候，好几次啊，他讲了都会哭啊，我有时候听了我都会哭。我刚刚在上一场的时候也是哇，觉得是再一次的领受这个犹大摸着爸爸的心，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受害者了。要知道怎么样做一个长子呢？刚刚Gray牧师讲得很清楚啊，长子不是这个位分的问题，不是这个次序的问题。长子他是一个位分， 它不是你做什么事情你会达到，它就不是，它是一个破碎的过程。好奇妙哈，神所拣选的人，他很奇怪，他拣选了你雅各，好，雅各这个拼了命的要拿到那个长子的位分，但很奇妙，神让他再去经历这个七年，十四年的一个放逐的生活，一个破碎的生活。那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要来信神，他开始有渴慕要信神啊。他很久以来他一直都被卡着，他说信神是不是都会要经过苦难啊？他跟我说，我觉得这好像真实去走神的道路的人，好像都会有一些苦难的事情要发生，他不敢。好有意思，我前两天我过生日，好，我们失散很多年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但他就一直被卡住，因为他的生活非常的富裕。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特别是在财务上啊，他的一直都被照顾得很好，所以他没有办法想象啊，我如果哪一天哇，我要经过苦难，我到时候我钱没有了，他都没有办法想象。他说我没有办法想象你跟国瑞两个这个念了博士的人，又在美国待这么多年，你们要这样子回到台湾，没有产业的，又没有什么 promise， 没有什么应许的，你要去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你们在搞什么鬼啊？为什么要去经过这些苦难，经过这些不确定？但家人们，很奇怪，患难要生忍耐，忍耐要生老练，老练要生盼望，盼望就不致羞耻。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讲到恐怖分子的见证啊，我们讲到怎么样从羞耻进入到荣耀。今天国瑞爸爸讲，谁是长子？是大儿子是长子，还是小儿子是长子？大家觉得呢？刚有答案吗？我跟你讲，他们都不是，他们都不是长子。真正的长子是要能够经过破碎，经过破碎之后，他开始他的情感被复苏。今天要在神家中，要能够敬忠，要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荣耀，要能够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机会。昨天是普尔日，以斯帖怎么讲？这莫迪改怎么跟以斯帖讲？他说你得了王后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家人们，怎么会是机会呀？怎么不是为了现今的苦难呢？怎么会这还有机会？这是危机吧？台湾得了王后的位分，大家相信吗？在这两年不得了，好多人从国外回来啊。我们不是因为疫情回来的哦，我是在疫情之前，我们是被呼召回来的。好，这个时间上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是真的是奉差遣的，我们是奉差遣的仆人。所以台湾这两年得了王后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现在美国真是乱七八糟，一大堆的事情，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会一直不断的发生。 今天神差派我们来到这边要讲长子的位分，刚好在亚达月十五，刚好是在普尔节之后，这也绝对不是偶然。活水教会，你们有没有开始思想，有些事情要反败为胜，要转忧为喜的时候到了？有些东西是不能够经过理性去思想，有些东西你要开始用心去思量。看圣经要看到情感上。今天神跟我们立约，跟我们神所有的关系都不在乎你做什么，都不在乎你读过多少的圣经。圣经一定是要念，但你有没有活出圣经神告诉我们的律例典章，活出来，跟他有没有关系？哎呀，这个不得了啊！今天犹大若没有明白这个启示，他如果一直都是一个受害者，像小儿子一样，小儿子是受害跑出去，大儿子也是个受害者。如果我们一直是一个受害者，埋怨这个父亲的不公平，雅各还是所有的爱都是偏在约瑟，偏在便雅悯身上，犹大跟着他们这十一个兄弟都是被撇弃的，从头到尾都是不爱的。犹大可以理所当然一辈子都做一个受害者，一辈子都是不配被低压，我是不行的。但是家人们，这些都不会让我们成为长子。今天真实的长子是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明白神的心意，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他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不会因为这个嫉妒纷争位置，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要站在敬拜台敬拜主领，他为什么要做那个，为什么他要那个，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服侍选他，为什么我妈妈爱他，为什么我老板喜欢另外一个人，就是不是我。长子的位分就通通不是这个。今天你可不可以越过这些，越过一切的环境，去明白患难最后你不致羞耻。当我们在羞耻的当中，在不配的当中，在受害的当中，我们通通没有办法成为长子。不管你做什么，你就没有办法进到诸长子的总会的当中。所以有三种人，我要跟大家讲，有三种的状况，大家要小心，因为那个会妨碍你进入长子的位分。第一个，我刚刚讲受害者，受害者心态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里面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普遍。怎么普遍？就是 What about me? 为什么都是别人？我就是那个不配的，我是不好的。我的英文说的不够好，所以我最好不要去从事有关英文的工作。我跟你讲，我们在美国，我们很多的亚裔的这些华人啊，都常常因为自己的英文不好啊，可能做 second citizens， 我们做沦为第二等公民，有没有可能？你不管在哪里，你只要觉得你是不配，你不配站在那个位上，你就成为次等的，次等的没有办法进长子的总会。不是因为你配不配，而是因为神说，而是你会有启示，像犹大一样，他可以越过，他开始可以明白，即使爸爸对我不公平，我仍然要爱我的父亲，体会到他为什么这样做。 我刚坐在这边的时候，我觉得神忽然开启我。你知道摩西那时候看到燃烧的荆棘，然后神跟他说，摩西，你脱下你的鞋子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我是你的神。我是什么？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哈，我们刚刚讲了半天，雅各是何等的骗子，是何等不堪的人，何等怎么样偏心、白目的人。但是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哎呀，他神怎么看人呢？怎么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要是我们再来看雅各，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偏心的爸爸。但神说我是他的神，我是他的神。我们看人就是跟神看的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里面不能够有批评论断？为什么我们里面不能有？因为我们看的东西不准，真是不准，真是不公平。所以第一种人叫做受害者。受害者的心态是撒旦来的，就是他告诉你、控告你，你不配、你不好，别人都欺负你，你闪在一边吧，这不是你的位分，你不用坐在上面。好，你如果常年做一个受害者，你基本上你不太能听，你也不能受教，因为你有一个抵挡的心在里面。人家说什么，不管是怎么样，你先把拳头先抵在前面，你不要说我，你不要说我，我保护我自己，因为我是受害者，我很可怜了，你还要派我吗？通常有抵挡心态的，你是受害者。如果是长子，你就说，神啊，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帮助我从别人的建议的当中，从患难的当中，我要生出患难生忍耐，生老练，生盼望。这是心态的调整，这是一个启示，你要去思想。因为你不经过这些，你就没办法得着，太奇怪了，你就是不能抵挡。打开来，像我们赞美一样，赞美的时候，我们常常神说，你打开你的手，你扬起你的脸。第二种人不能做，叫做控制者。控制者是怎么样？好，我不受害，但我控制，我什么东西我都要管到底，我都要管到底。控制者也很辛苦，有时候他就是要做大，他没有办法真正的 let go, let God。 控制者有时候也是一种心态。我在上堂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哈，昨天我们就是这个普尔节哈，我们讲到以斯帖记里面，好，谁是控制者啊？哈曼，是不是？哈曼是不是？哦，哈曼是。亚哈水鲁王是不是？呀，也是。好，他说啊，我这个宴请120天，是不是？然后还要在7天，还要这个所有的人都要来看呐，啊，看我有多大的丰富的产业。好，我的王后很漂亮，哎，请他进来，大家都要来看。当然他是王了哈，他也是一个控制者，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王后的心情是怎么想的。那哈曼是不是控制者？所有的人都已经跪拜了，但就只有一个莫迪改不愿意跪拜。他怎么样？他回到家里面就说，我这些我都不看重，我只要那个不向我跪拜的人，我要拿掉他的命，而且他的全族我都要灭掉。吼，你说他的控制强不强？ 强不强？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讲到亚哈跟耶洗别，那我要特别提出这样子的灵。亚哈耶洗别他们是一个 pair， 是一个双重的灵界上面的一个捆绑。没有亚哈就没有耶洗别，没有耶洗别也没有亚哈。为什么？因为这是受害者跟操控者他们一个双重的灵界上的反应。这个跟哈曼跟他的妻子西利斯是不是都是一样？一样是一个双重，就是大家都没有站在这个位分上，用情绪跟肉体去反应的时候，他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双重的抵押。所以亚哈王不管他权大位大，他要什么？他要拿伯这个异人的个葡萄园。他有这么大的土地他都不看在眼里，他要的就是要，我就是要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好，这个亚哈控制者的心态，然后把这个妻子耶洗别怎么样逼出来。好，所以亚哈里面描述这个亚哈王闷闷不乐，面朝内，不吃饭，不下床，他不起来站在位上。然后他的这个太太就说，好，王啊，你给我义气，我去帮你把拿伯杀掉。同样发生在哈曼身上，哈曼跟西利斯，哈曼说他，哇，他看了荣华富贵啊，这个王后为他准备的，但是呢经过这个朝门，看到这个莫迪改就是不向他下跪，哇，他里面又是愤怒到不能够控制，他说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这个要他的命。好，那就把西利斯那个妻子里面控制的灵也把他拉出来。西利斯说什么？好，去盖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天你就把莫迪改挂在上头。这是什么样的建议？家人们，当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因为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的 desire 里面的这个受害操控的情绪被控制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方法让我们的肉体一直伟大的时候，就出事情。你不站在一个长子的位分上去体贴父神的心意，你体贴自己的心意，体贴里面肉体的情欲，今生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绪，今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就有祸了。第三种人不能做，第三种人叫做什么？第三种人叫做救赎主，你不要做。救赎主是什么意思？他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我要负担所有的事情跟责任，都是我的错。我的孩子这一生失败了，就是我的错。我的先生没有信主，也是我的错。我的太太发生什么事情，也是我的错。我敬拜团队没有怎么好，也是我的错。救赎主的心态跟受害跟操控掌控都有一点类似，但是救赎主会怎么样？通常救赎主是好的心态，他很希望能够帮助别人，为他好。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为你好啊，我要帮你啊，我帮你，你责任是我的责任。 今天在犹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叙述的里面，我们如果真的都没有办法交出我们的主权来相信神，你说这个故事里面约瑟算不算长子呢？我相信他是，因为他也超越了这些受害、掌控，甚至是救赎主的心态里面，他开始越过。犹大是吗？犹大也是，甚至雅各也是。所以有这三种人，我今天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去思想，我们不要占恶人的罪恶的位置，不要站在那个位置上，不要站在受害者、掌控者、救赎主，常常单单渴慕神，单单敬拜神。敬拜是一种生命的操练，敬拜不是一种形式。常常有人问我说，敬拜者怎么训练？我说其实技术的东西都很好训练，技术的东西也有天分的问题。你如果真的没有在这个天分上，你就可能不需要做敬拜者。我要说不需要，因为神家中有很多的职分都需要大家去帮助，因为敬拜它本身必须要有乐器、有声音，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声音、你的乐器、你的技术，那是基本的要求。但真实的敬拜者，在神面前算得上数的敬拜者，都是基督生命的流露，都经过被神处理过的生命，不是血气的生命，也不是骄傲的生命，更不是自以为是的生命，因为那是灵界的征战。真实的敬拜者，他必须是会打仗的人，因为他必须知道敬拜不是只是唱歌，他是在灵界里面产生能力、产生权柄的释放。所以当一个真实的敬拜产生的时候，这个教会很多的征战要被消除掉，因为他在灵界上面已经打了仗阵。当一个长子出现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地方的氛围都要被改变，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福，要降在我们活水力量他。我们最后用这个诗歌哈，我是又美又善的圣名啊，我刚刚讲了阿爸父唱给我的歌，对不起。好，我们就用这首歌，我们来做一点回应哈。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阿爸父唱给我的歌。好，这也是我一个早期的一个作品啊。我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都也很不明白，我自己是不是长子？
你是否愿打开你心？
但我相信神要用这首歌来祝福我们，可以大声一点吗？
愿走出这难忘的过去，在失败处我把你，在羞耻处我代替，我爱你。
然后唱给我们的歌，寻找我们，
不偏
信神今天拥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普尔节，我相信在这十年当中，我们要过这个逾越节，我们要有血的印记在我们身上。
欢迎你再回到我心，
神在享受我们，
好享受又与你在一起。我要全心尽全力倾尽我所有来爱你，
相信来，
今天就是那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梦越大的时候，坦然无惧站立父爱里，让爱的神打开双眼。现在就是梦越难的时候，坦然无惧站立父爱里，
让爱得胜，
让爱得胜，打开双臂。
阿爸父，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相信这是一个 Kairos time， 主啊，今天你的话语要成为 Rhema， 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要宣告，今天在这里每一个听见神话语的人都要活过来了，活过来了。主啊，生命，你的话语带着生命的大能，带着力量，要叫龙潭活水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要得着领受长子的位分。是的，主，我们过去所有一切的伤害，不管是在家里，是在学校，在公司，在社会，过往所有一切我们觉得不公不义不任何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有造成的伤害，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愿意释放。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呐喊的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主啊，让我们进入这个长子的位分的里面。主啊，是的，谢谢你。我要宣告在这里每一位听见的都有名要入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将来都要来享受耶稣基督的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知道今天牧师是生日， 因为我刚好前两天也是生日哈，所以我今天特别有一个感动要唱歌给牧师听。好，所以麻烦亲友帮我弹一下，我是又美又善的圣名，同时我也希望站着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好，这是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好，我们也除非明白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是神心上的宝贝，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位分来。好，我觉得你们很幸运，好，有很好的牧者，这个牧者是这个真的是这个那个谁能登我的圣山，谁能站在我的居所，他说什么，守节心清，不怀心中不怀诡诈，不向虚妄的人啊。我觉得这节圣经是要送给牧师，这是一个守节心清，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大家一同来领受。
我是又美又善的生命，是神最喜悦的。你是又美又善的生命，是神是有没有善的生命，是神最喜悦的。
牧师
是有没有善的生命，是神最喜悦的。
起来祝福，
牧师是有没有善的生命，是神最喜悦的。牧师是有
真知道我们是你所悦纳的，主啊，你造我们是这样的独一无二，主，你看我们是这样的，主啊，是这样的独特，这样的美好。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敞开心来领受你的爱。主啊，我们真相信你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和旨意，我们真相信你算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主啊，让我们面对我们所遭遇一切的事情人事物，主啊，我们真是完全的信任你，完全的相信你。我们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让你的圣灵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心可以得安息，我们心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回应。我们知道你要来医治我们，我们放下一切的伤害，因为你是美善的神，是公义的主。我们让你来医治我们，恢复我们。主啊，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你，让我们脱离受害者的情节，让我们脱离控制者，脱离救赎主这些情节。 主，感谢你，今天是我们反败为胜、转忧为喜的时候到了。主啊，此刻你释放你的恩膏、你的大能、你医治的爱，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主啊向你来回转。主啊，让我们在破碎里面得着自由，长大成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成为明路，在你圣会中这个得着这个长子的这个位分名分。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还有在直播前所有弟兄姊妹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